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耶稣是和平之君。2020年已经进入尾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有一位评论家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年。他说，也许在世界和美国历史上有更糟的年份，但是大部分活着的人都没有经历过。你需要超过100岁才能经历一战和西班牙大流感。你需要超过90岁才能体会大萧条的荒凉。你需要超过80岁才能尝到二战的恐怖。大部分人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病毒爆发流行，这么多人的感染死亡，这么疏远的人际关系，这么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么糟糕的民主政治。如果把这些事情拍成纪录片，它肯定是一部反乌托邦电影，更准确的说是世界末日灾难片。这个作家提到反乌托邦和世界末日，其实是合乎圣经的。反乌托邦就是理想社会的反面，纷争、冲突、混乱、集权、灾难不断。圣经否认人类可以在世界以内、上帝之外建造完美的国度。完美的国度不是人能建造的，而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随着基督再来的临近，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就更加猖狂地作恶。他利用人的罪和私欲，制造出许多的纷争和冲突，家庭内部的冲突，种族之间的冲突，党派之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福音书记载，基督亲自教导门徒，世界末了必有大灾难临到。启示录里面也有更多的描述。我们知道基督是和平之君，每年的圣诞夜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同唱平安夜的圣诗。今年的圣诞夜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只能通过视频同唱平安夜了。弟兄姐妹，只有基督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当一个人以基督为主的时候，他与神之间有和平。当一个家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家人间有和平。当教会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圣徒间有和平。当一个国家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国民间有和平。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心中有多个神，家中有多个主，国民敬拜众多的偶像的时候，肯定没有和平。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既侍奉神又侍奉财力。 耶稣是和平之君，在他之外找不到真正的和平。在今年这个特别不安的年份，圣诞来临之际，我们也特别纪念主耶稣的降世和他带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发现他为了给我们带来和平，他其实是降生在战场上，他降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征战和冲突的中心。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和平之子，可以从他的身上受到怎样的启发，怎样的鼓舞呢？我们怎样来面对眼下和未来生活中的征战和冲突呢？今天我想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来给大家一起思想相关的问题。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13-23。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诛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检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救赎。在这个充满病毒、充满纷争、充满不安的年份，在这个基督降生的时刻，我们心里特别的感恩。我们感谢你，让荣耀的主耶稣成为无助的婴孩，降临这个纷乱的世界，来怜悯我们，来拯救我们。他在这个世界一生受苦，一生贫穷，一生被人藐视，就是为了赐给我们富足，赐给我们丰盛，赐给我们荣耀。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的心灵 在你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鼓舞，得到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和平之君降生在战场上。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君，在旧约里早有预言。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世前700多年预言他的诞生，是这样讲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这段预言里，先知讲到了基督的神性，他的降世为人，他永远的王权和国度。在学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但不敬拜他，反而以他冒充神为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难道旧约圣经没有关于他是神的预言吗？其实这段经文就是非常清楚的预言，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没有一个人的政权和平安能加增无穷，没有一个人的国度能够坚定到永远。这些预言只能用在基督这个成为人的神子身上。我们可以从哪些意义上说耶稣是和平之君呢？首先，他是和平的本源。和平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是 shalom， 平安的意思。它的含义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圆满、完好、幸福、满足、和睦、健康、兴旺等各种各样的福分。很显然，所有这些福分的源头都是神。雅各书的1:16-17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前段时间王牧师借着哥罗西书传讲基督的时候，也讲到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是为他而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改变。在圣经里面，神常常被称为活水的源头、平安的源头、和平的源头。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作为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要把天国的平安、和平带给这个充满纷争、冲突、充满灾祸的世界。基督的本性是和平，他的目的是和平，那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又是怎样呢？也是和平。 我们看下一个配集，撒迦利亚书9:9-10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到那海，从大火管到地极。我们知道这段预言已经部分应验，耶稣受害前正是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按照君王的礼仪在欢呼迎接他。当然因为耶稣拒绝为他们建立地上的国度，以色列人最后弃绝他，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是圣婴、天使、礼物、敬拜，这些都给人很温馨、很和睦、很喜悦的感受。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诞的另一面是逃亡、屠杀、死亡、哀哭。为什么人对基督的降生会有这么两极的反应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战场，当和平之君作为一个婴孩进入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战场。这是一个古老的战场，古老到人被造后不久，当魔鬼引诱始祖犯罪后，神就宣告了战争的开始。在创世纪的3:15，神对蛇所代表的魔鬼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这场战争不单是女人与魔鬼的战争，也是她的后裔与魔鬼的后裔之间的战争。这里女人的后裔既包括信靠神属基督的女人近前的后裔，又特指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打碎了魔鬼的头，魔鬼伤了他的脚。魔鬼的后裔则是指那些自始拒绝神、抵挡基督和在魔鬼权势下做罪的奴仆的人。这场战争从创世纪直到基督降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耶稣还在母腹的时候，魔鬼就试图通过约瑟让玛利亚和他落入无依无靠的光景里面。当然我们站在约瑟的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说现代人很难相信神迹，其实古代的约瑟也是一样。玛利亚到亲戚家串门，几个月后回来，肚子突然大了，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圣灵让他怀孕的。你能相信吗？约瑟能信吗？若不是神借着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玛利亚所说的是实话， 约瑟肯定会把玛利亚休了。我们看到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这不仅体现在他看重道德律法，更体现在他相信神，顺服神的话语，哪怕他需要面临因顺服而来的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场战争在东方博士的朝拜和希律王的杀戮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根本不是神的选民，却靠着星星的引导不远千里地赶到圣地，为的是要确认这个大好的消息，为的是要敬拜这位和平之君。谁知道治理神选民的希律王听见了却心里不安，圣城里面神的选民听见这个消息也都不安。为什么平安之王的来临会让希律王不安呢？希律王是个把权力当成偶像的人，如果把平安和王权放在他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权，放弃平安。当他听到基督降生的消息后，立刻陷入了恐慌，他召集了宗教领袖和圣经学者，询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然后他狡诈地取得东方博士的信任，想让他们找到小孩以后来通报他，他好趁机杀死基督。东方博士在梦中被天使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导致希律王大怒，想斩草除根，就把伯利恒城里两岁以内的小孩男孩全都杀死。希律王为保住他的王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除了伯利恒的小孩，他连他两个最爱的妻子和两个最爱的儿子都没放过，都杀死了。他被人称为犹太人的邪恶天使，他完全可以说是魔鬼的后裔，被魔鬼掌控的人。他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却一生活在恐惧之中，可见权力并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为什么也不安呢？按理说一个新的王要取代残暴的希律王，这是一件令人欢欣的事，更何况这位王就是基督呢？他们不是一直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来拯救他们吗？为什么都成了好龙的野工呢？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政治上的惧怕，圣城的人都很了解希律王，知道他的性情非常残暴，王不安就意味着百姓也安不了，因为他们好多人都跟他在政治上互相捆绑，互相依存。那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利益上的惧怕，害怕失去当下的好处，尽管罗马人在殖民统治他们，但是希律王凭着他的暴政让他统治的犹太地区商贸发达，财富大量堆积，耶路撒冷城的百姓生活过得很舒适，很安逸，很富足。那耶路撒冷 全城的犹太人不安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属灵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处在魔鬼的掌控下，做罪的奴仆，与神为敌。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心里有没有不安呢？我们会不会有希律王那样的不安呢？我想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既没有希律王那样的野心，又没有对权力的恋慕，当然不会有那样的不安。这话不错，但是在我们小小的王国里，在我们的家中、工作中、生活中、团契中，我们真的不在乎自己的权利吗？不在乎别人的挑战吗？我们真的不在乎一切都让基督作王掌权吗？如果真是那样，感谢神，我们肯定是个和平的使者，充满平安的人，也是会把平安带给我们家人和周围我们邻舍的人。我们会不会有圣城百姓的不安呢？我们有没有政治上的不安呢？美国的政治会不会让我们焦虑，让我们失落，让我们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呢？我们是不是觉得神抛弃了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经济上的不安呢？现在疫情泛滥，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会不会担心陷入财务上的困境呢？我们会不会有属灵的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对死亡和审判的恐惧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什么降世为人？希伯来书一章十四、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怎样从和平之君那里找到平安呢？我们可以从东方博士和约瑟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东方博士有一种超越的视野，他们不仅关注身边的事、国家的事，他们也关注整个人类的大事。他们的眼目不仅注目地上，也注目天上。他们发现圣经预言的心，便跟随了心的引导和带领来确认他们的发现。他们把代表顺服王权的黄金，代表敬拜的乳香，和代表舍己的麦药，献在基督的跟前，供神来使用。神也使用他们献上的礼物来从事和完成对他们的救赎，赐给他们永生的和平。我们可以从约瑟、玛利亚身上学到什么呢？他们顺服一个更高的国权，就是宇宙之主的国权。他们知道地上君王所掌控的国度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每当他们得到天上来的话语，就顺服遵从，为此他们甘冒不道德的风险，做难民的风险， 遭追杀的风险。虽然他们常常处在战场的中央，心里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享受神与人同在极大的福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那么多时间，那么亲密的与肉身中的神同在，活在他的圣洁荣美的光中。弟兄姐妹，基督教导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抓住主的应许，靠着主的恩典，得着他里面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曾经是比你我都软弱的婴孩，因着天父的保守，却可以在战火中成长，享受属天的安息。我们慈悲的天父也会信实的保护我们，就像保护基督那样，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独生子的生命的代价，他绝不会半途而废。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和平之君让被掳的释放。弟兄姐妹，在今天经文中，因基督降世而引发的这些不安、逃亡、屠杀、死亡、哀哭，它并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在旧约圣经中早就预言必然发生的事。所以在这段经文里三次出现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样的文字。那这三次预言与以色列人的围炉、被掳和得死有关，我们可以稍微看看。首先是有关埃及的，为要逃避希律王的追杀，耶稣被带到埃及，而希律王对伯利恒男孩的屠杀，很容易让人想到古时候埃及法老对以色列男孩的屠杀。当时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把以色列的拯救者摩西送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去抚养。不过这一次的基督却是在圣地被追杀，在埃及避难，可见圣地已经变成了埃及。这就应验了使徒约翰的话，在约翰福音的一章10-12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希律王死后，耶稣离开埃及回到圣殿，圣经说他应验了先知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这句话是引自旧约何西阿书的11章1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合神心意的长子，也是以色列人的真正盼望。他进入和离开埃及，反映了他道成肉身，跟他的百姓深不可测的联合。我们曾在埃及，他也下到埃及，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曾是难民， 他也成为难民，与我们一同受难。从另一个方面讲，耶稣也是神百姓真正的带领者、拯救者，他是新的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再次出埃及。为什么基督要再次带领百姓出埃及呢？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以色列人虽然身体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这也是很多人倒闭在旷野不能进迦南的原因。那旧约的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胃口没有被更新，他们厌烦天天吃马拉，向摩西哭号要吃肉，要回埃及。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魔鬼借着人肉体的情欲来继续奴役神的百姓，要把他们消灭在战场上。耶稣如何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奴役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被关闭在家中，用什么喂养我们的灵魂呢？我们会不会为每天读圣经、吃马拉而哭号而不安呢？会不会要到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去找鱼和肉吃呢？现在的互联网很方便，什么都找得到，好多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吃饱吗？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得到喂养吗？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基督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那搬开来要喂养我们的天粮。民数记还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怨毒神，与神和摩西为敌，与魔鬼为伍，他们被蛇鸟中毒，生命垂危，他们回转悔改，向神认罪，寻求赦免。那神让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得以存活。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因为犯罪被神管教，落在罪的恶果中，如何得到医治呢？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我们要来仰望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先知以赛亚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只有基督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脱离埃及，脱离魔鬼的诱惑，得享心灵的平安。今天经文第二个跟预言相关的事件，是讲到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小孩被杀，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太引用的这段经文是来自耶利米书31章15节， 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他主要讲的是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的事。这些神的百姓在流放之前在拉玛这个地方聚集，在那里拉结所代表的母亲们望着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儿女，知道这将是生离死别，他们都嚎啕大哭。而他们的哭声又跟被希律王杀了孩子的伯利恒母亲们的哭声互相辉映。犹太人为什么被掳？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在战争中败给了巴比伦人，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他们是败在了魔鬼的手下，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没有专心依靠神，被魔鬼引诱去效法周围的人，敬拜各样的偶像，他们也不遵守神的诫命，违背了神的约，最终被神交在仇敌的手中，落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绝望的光景中，先知耶利米大声宣告，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他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在耶利米书那段经文后面，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马太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虽然伯利恒的母亲们因着丧子嚎啕大哭，但是也不必绝望，因为成全新约的主救主耶稣已经降临，他躲过了希律王的追杀，他最终要用他十字架上的死来战胜死亡，终结死亡。所有这些哭号的人、绝望的人，将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欢呼赞美。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为拜偶像犯罪不安？是否为不能遵守律法惧怕？我们是否在哭号找不到安慰呢？今天主要用他的新约来安慰我们，因为他立约的血大有功效，能够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也从死里复活了，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告别绝望，得着盼望，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告别死亡，得着复活，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今天第三个跟预言相关的事件，是讲到耶稣住在拿撒勒城，并被称为拿撒勒人。当希律王死后，主派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让他把耶稣从埃及带回以色列。约瑟顺从了主的命令，把耶稣和玛利亚带回了以色列。他们可能想继续留在伯利恒，因为这里离圣城很近，不到5迈。但是当得知亚基老 做犹太王就害怕，因为他跟父亲希律王一样残暴。那神又借着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他们就往加利利去，住在了拿撒勒。关于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预言，在旧约里找不到现成的经文。那为什么马太说这件事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呢？拿撒勒这个地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招人厌弃。耶稣的门徒拿单叶曾说过，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耶稣在那边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们也劝他上犹太去，因为在那边才能显身扬名，在这边是白费功夫。耶稣遭人厌弃，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的预言，大卫的诗篇、以赛亚书、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里面都有。耶稣来到遭人厌弃之地，成为遭人厌弃之人，这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弟兄姐妹，它传递的是属灵征战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也是宣教的信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属灵的实际，我们会清楚地看见耶稣是不受这个世界欢迎的。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弟子不能大过师父，我们跟随他的人也不能指望可以站在这个世界的中央，接受喧哗，接受掌声。我们也不可能抓住地上的天国作为跳板，踏上通往世界的康庄大道。即便这样又有何妨呢？基督降临这个世界并不是要进入皇宫贵族去告诉他们，因着你们的优秀，因着你们的高贵，因着你们的道德和富足，你们被神拣选了。当然拥有这些祝福的人也能被神拣选，但是这些祝福绝对不是他们蒙拣选的原因。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神拣选的是谦卑的人，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尊贵不多的人。我们幸福小组常常说山不多的人。拿撒勒连同整个加利利地区属于以色列北国，他们早在南国被掳之前已经被掳了。那里的人他们与外族杂居通婚，已经成了犹太人非常鄙视看不起的人。他们在政治上被外族掳掠，属灵上被魔鬼掳掠，自认为被神弃绝，生活在一个自暴自弃的光景中。但是福音的美好就在于主的恩典最先临到这些最绝望最困苦的人。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基督在地上30多年的时间，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地区，他住在他们中间， 观察他们，体会他们，怜悯他们，跟他们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承受别人的宴请。他安慰他们，把光明带给他们，把盼望带给他们，让他们在天国的福音里脱离捆绑，脱离压制，得以自由，得享平安。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基督的宣教。基督说，有人从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往那城。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想遭受逼迫，但是即便有一点逼迫又何妨呢？神的恩典会不够我们用吗？当然不会，他可以把魔鬼的攻击变成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成就和平的机会。事实上，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在逼迫中教会复兴，在逼迫中福音广传。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景象中，魔鬼借着病毒让人陷入死地，神却要让我们借着福音赐人永生。魔鬼借着混乱让人恐慌，神却要让我们借着福音赐人平安。世界被黑暗笼罩，神却要我们借着福音带给人们光明。人们心中充满绝望，神却要让我们借着福音带给他们盼望。愿神使用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分享和平的福音。那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歌，耶稣，我爱这名。
第二节。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舍命的大爱，你为了赐给我们和平，成为婴孩，进入这个充满敌意、充满征战的世界。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在魔鬼的权势下与你为敌。感谢你，你用和平来对待我们这些曾经与你为敌、伤害你的人。你传扬和平的福音，承受罪人的顶撞，承受罪人的逼迫、羞辱和杀害。你借着十字架的死，灭了我们与神的冤仇，让我们与神和好。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你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效法你，成为和平之子，在憎恨的地方播下你的爱，在伤痕的地方播下你的宽恕，在绝望的地方播下你的盼望，在黑暗的地方播下你的光明。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怜悯你的众儿女，恩待你的众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